在你的光中知道我们的罪众多，比我们的头发还要多，成了我们的重担，我们实在担当不起。但你有恩典，比我们的罪更多。主啊，我们因此来感谢你，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世上哪有这样大的恩惠，哪有这样大的慈爱，都是因为你哦，为我们受死。主啊，使这样的救恩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我们实在要感谢你。主啊，真是说巴不得我们全身都是口，能够把你赞美的完全。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刚刚祷告的时候我说我们的罪比头发更多，除了那些头发少的人之外啊。啊，我们一同念啊几节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一到第四节呢，啊，是确定的，凡干父啊不义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或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请大家一起念啊，念给我听就是了。在第二章的开始的时候有个所以，所以呢我们不得不回到前面的第一章里面，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它的背景，也许对这二章一到第四节呢有比较深刻一点的了解。希伯来书呢是写给啊那个希伯来人，他们对旧约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啊福音传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就信了耶稣啊，耶稣但是信了耶稣呢就产生一些的难处，因为在主后七十年以前呢，耶路撒冷仍然有圣殿在那里，仍然有祭司在那个地方献祭，律法仍然是相当重的一个一个地位在犹太人的当中，同时呢长久以来那个旧约那个银子一直在耶路撒冷地方，所以希伯来的信徒呢 常常受到这种的影响。这种的影响使他们又想回到旧约的时代，又好像耶稣信了耶稣又不能，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作者呢就有一个提醒啊，或者是有一个警告，那么就把耶稣所成就的福音来啊讲出来，因为这样呢他就把旧约的所有的预表都在啊实现了。那么在希伯来书呢是可以说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种啊过渡的时期，可以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呢，就是一个啊神学的转换，从旧约转到新约。那么我们也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是从旧约到新约的历史的转折，从旧的渐渐到新的一个的发展，所以这两本书呢都是一种啊过渡啊，从旧的过渡到新的地方。所以希伯来人呢，他们因为旧约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他们的经历，也是他们所宝贵的，有几样的东西。一个呢在啊第一章所提的众先知啊，所以第一节呢就说到神在古时候是借着先知列祖啊多次多方来向百姓讲话，但是到新的时候呢，现在呢末世就是到现今啊，因为那个末世呢在使徒们来看呢，耶稣受死之后呢就开始是末世了啊，换句话说就是今时，也到今天到现在，那么神是借他的儿子来讲话了。好，这里呢一到第三节呢就是一段了，那么到第四节到第二章的第四节呢就讲到天使，因为犹太人啊他们的祖先那么对天使是一个非常敬重的，可以说是他们的监护人 guardian。 那么甚至律法是借着神借着天使传给摩西，所以头一段呢那么作者就比较耶稣比天使更超越。超越的地方在哪里呢？我只要提一两件就可以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天使不是神的儿子啊，是一个服役的灵，是个仆人。那么啊，儿子是生的，第二啊，天使是被造的。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是天使，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就前面呢大致上就做了个比较。因此第二章呢就来个所以，叫我们做什么呢？要称重所听的道啊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啊，在我的领会就是第三节救恩，大的救恩。如果我们不注意，如果我们不留心，如果我们不专心的话呢，可能一个事情发生呢垂流失去啊。这个垂流失去呢好像一只船啊放在这个海滩那里，当退潮的时候呢有这个船跟着潮水越退越远啊，做一个比方就垂流失去。 当时希伯来的信徒呢就有，他听了救恩，但是也受到当时在耶路撒冷呢，他们还有旧约的那些仪式存在的时候呢，他们又觉得看见这些仪式的时候呢，好像比较真实，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又想回到原来的的地方去。那么那些祭司呢，大祭司呢，也是当耶稣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里的幔子都裂开了，这个裂开是对大祭司一个审判，说以后你们失业了，因为你不需要再进去了，因为这个都裂开了。但是那些大祭司要把它缝起来啊，在自己呢再可以进去这个至圣所那一层。那么这一些的现象呢，令到希伯来的信徒呢多多少少有一点要回去回去。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现今的社会的里面呢，我们也许受到一些社会的哲理从前我们生活的方式好像比现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呢还要现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想，信耶稣真是麻烦有没有这样觉得比不信主呢好像更麻烦一点头一个要奉献是吧，第二个星期天要来聚会，那么如果我不信主的星期天我可以睡迟一点不需要来礼拜堂那么钱呢也不需要奉献给神用一个感谢的心，那么也没有不需要花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等等。所以又是在这种比较之下呢，我们也可能随这个潮流失去。也许今天有一些哲学思想影响我们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圣经讲的呢就不是真的了不是绝对的，你可以任我们去解释没有真的，也许我们都受多多少少受这一种的影响就跟着这些潮流呢失去了。但是这里说呢对希伯来人说的呢就是第二节了，那就叫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实的如果干犯的呢，他这里说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是什么意思呢？天使所传的就是旧约的律法，以色列这个国接受了律法，但是他们没有留意也没有去遵守的时候就已经受了审判，譬如说他们逼掳到巴比伦70年，就是他们没有守安息年这个原因他们已经受了。不过这一个呢都还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一种的现象，但下面一个就一个比较严重的，他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是个问号所以我们自己呢需要自己找一个答案是否能够逃这个罪呢？这个忽略就是不注意他不是说我否定了这个救恩，我放弃了这个救恩，不是他就是比较轻忽了，或者有意或者无意之间忽略了有时候呢可能忘记了那么 这一类人好像就是说一种忽略。我想忽略的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罪恶啊。啊，我们 CCIC 有个 practice， 传道人呢是没有这个贴定的一个 parking space， 所以谁来到呢就谁先得啊，没有写这是 LT Lane 的这个啊 parking 啊，也没有写其他的人的，我们没有这个啊，大家都是弟兄姊妹。那么有人建议，哎呀，你们这些啊传道人应该有一个，我说不需要啊，那么先来先得。但是神给了我一个特别的 handicap， 给了我一个这个啊。那么当然有很多方便啊，去买东西啊，有什么有 parking， 有 handicap， 就是啊残障人士的啊停车的地方。有一次我停了还没有五分钟，我就买一个东西就出来，看到一个罚单280块钱，我买那个东西才1.8块。我说这一个东西呢可以吃我好多年了啊，我就很不服气，因为是忘记忽略。所以呢我就打个电话到警察局去，我说我不是没有这个牌，我忘记挂出来了。他就给我一封信叫我填啊 complain。 填的时候呢，咦，这个东西要认罪哦，你给他到法官你不能说我很对吧啊，我要请求他们饶恕我这个不记得的罪啊，不记得的罪还不行，还要拿很多的证据说我这个牌子呢是 official 的啊。我跑来跑去，最后还要 make an appointment 到 City Hall 见那个 judge， 就是那些审判官，当面还要说对不起啊，是我忽略，不是故意的。你想忽略这些小事上都算是一个过犯，一个罪。那么在这里说呢，如果我们忽略了那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啊，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永远的问题。以色列人忽略了啊律法，他们受了审判，那是外在的一个国家的灭亡啊。但是呢在这里讲的是个人方面的呢是永远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个，作者呢也就提出他的过程啊，特别讲先提的就是主亲自传讲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一点的时间啊思想一下关于这个大的救恩，究竟有多大。我看我们如果把我们全部的人加起来讲这个大的救恩，恐怕都讲不尽那个大啊，怎样大。所以新约的作者很多时候他讲不清楚，也讲不明白的时候是何等大的慈爱，有多大，何等大。他讲到怜悯，怜悯很大的怜悯，他只能说大怜悯，怎么大法。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别的圣经的经文里面稍微收集一点来看一看啊，这个大的救恩 我们今天所谈的只不过一部分，如果主如果许可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的用几次来思想这个大的救恩。这个救恩呢，是从哪里开始呢？那谁开始的呢？谁提倡的呢？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我们提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做的，是神自己提出来的，他开始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开始是从哪里开始呢？当然我们自己都知道，是我们的罪吗？是吧？他成就我们的罪吗？但是我们要进一步，救恩的开始是开始在神的愤怒那里开始的。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原来神的愤怒显明在天上，显明在那些不情不义之人的身上啊，就是那些拒绝真理的人啊。从神的愤怒开始，从天上开始，不是从地上开始的。天上呢，就是说普遍啊，现在一直到现在。所以圣经很明确的讲，如果对一些还没有信的人呢，神的震怒在他的身上，时常在，神的怒气是怎么样呢？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怒气来比较神的怒气，是吧？我们做爸爸的，在家里面有没有怒气啊？孩子功课不好的时候，你看你的怒气多大啊，是吧？但是神不轻易发怒了，不是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或者一点不高兴情绪化就发怒的，他不是的。你知道神的感情吗？感情所表现两件的事情很大的，一个是爱，一个是怒气。我们也是发怒的时候呢，是我们感情啊发表，爱也是我们感情的发表，一种深刻的一种表现，对吧？但是我们的爱是多少是自私的，怒气呢是因为人触动了我啊哈，那么我就发怒。所以盖恩夫人说，这个怒气啊，发怒啊，是我们呢、啊、最后死去的，等到你死了之后就没有脾气了。那么在生之前呢，这个脾气非常难处理啊。想一想，我们多少时候发过脾气啊，啊怒气啊，这样。所以中国人才有说怒发冲冠嘛，除了那些头发少的人之外，那么都可以怒发冲冠的啊，大的。但是神的怒气不是这样，神的怒气是对人犯罪对罪的一个态度啊，因为他的性情呢是圣洁的，不能看罪的，不能忍受罪的，所以他对罪的态度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怒气。这个怒气有多大，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有多深啊，是吧？但是我们一想到神的怒气的时候，哦，我们就想到地震， 哦，想到风灾，哦，想到我们自己失业或者病痛，不是，也许有一点，但是不是主要。神对人的怒气的一种发作，啊，不是像我们看的哇，脸都发红，哦，啊，情绪高昂，不是那一种。他发怒的时候，对罪这个态度，他就背向人了。他的背就向神，人呢，犯罪呢，他的背也背向神了，所以两个背断绝了关系。圣经说这个罪就在这里了。结果呢，神不再管理人，人也不也自己独立了，就造成今天社会上个人里面很多的难处。那这就是罪，就是背义啊，背义神，神的怒气。那么神的怒气，如果我们翻翻诗篇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知道一点。那么在诗篇九十篇呢，我就读一点呢，啊，听我读就是 ，OK。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业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卧摆在面光之中，我们所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虚度的年日好像一声的叹息。神的怒气，对罪的态度，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审判，就是要死亡啊。死不是一个 natural process， 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乃是罪的结果，神审判的一个结果。你要知道神的怒气的大，哎，结果。不过怒气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任凭啊，我们读到神 give up 啊 ，give them up， 任凭他们，这个就是神怒气在我们身上的表现。你说严不严重呢？我们大概都不觉得是个严重的事情。你任凭我，我就随便了嘛，哈，我也不要紧了嘛，是吧？你任凭，是吧？就一个比方呢，也许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任凭神，这个任凭。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那么就是在家里面呢，啊，使爸爸妈妈不愉快，啊，有或者做错了的事，叫来叫去叫不听，爸爸妈妈就说一句话啊，或者。我不理你了，你自己去吧。你想想，有没有那个孩子怎么样？啊，然后讲讲自己的经验就可以了。我初中一就去，念中学，那个学校呢是要住在学校的啊，住在学校的，住在学校有好处啊，啊，把爸爸的图章。放在袋子里面，自己袋子里面有钱，要请假的时候把爸爸的图章呢一盖，交给老师就可以了。哇，好自由哈！所以呢，那么去到学校里面住的时候呢，妈妈就说不准去游泳，啊，不准到河边，不准到池塘，因为那时候很多人淹死，这是很好的一点。我是口头答应了，但是我一到学校里面，第二天就跑到那个池塘里面去，就差一点淹死了。哎呀，一下子脚不到地，吓了一大跳。啊， 想不到我妈妈来了啊，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我回来之后呢，也不觉得什么。但是回到寝室呢，发现有一些东西不太对啊。第一发现，怎么有一盒糖在我的枕头那里？哎呀，糟了，我妈妈来了。她来了没有找到我，她一擦一擦的，哎，这个人呐、啊、又去游泳了，哎，因为他没有见到我，他就回去写了一封信。就是这一句话，我任凭你了，是吧？就是这句话，任凭你，我管不了你了，你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吧。这就是任凭。但是神的任凭呢？还是一种挽回的性质。我们认识了神的任凭的时候，哎呀，我知道不对了，再回头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那个任凭就是神愤怒的一个结果。虽然我妈妈没有骂我，就是这一句话啊。那么这就是神啊哈愤怒的开始，愤怒。救恩从神那里开始，就是从神的愤怒显在不勤的人。不勤是对神，不义呢是对人，那个行为上的事情。不勤对神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说谎，也不是，甚至不是我们杀人，是不把神当作神，不将荣耀归给他，不感谢他，这就是我们的不勤。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不会感谢的。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呢，自己最大神，不知道神，也没有将荣耀归给他的，都是我的，好的都是我的。啊，如果我生病了，哎，神你怎么搞了搞了我的生病，就是怨神的，没有将荣耀归给神的。啊，最大的罪就是这样，不勤。不义呢，当然是对人啊，罗马书讲了很多。但是救恩呢，要解决神的愤怒，也要解决我们的罪。这个伟大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了。神有个困难啊，他要把自己的怒气要平息啊，但是呢也要赦免人的罪啊，这是很矛盾的事情，不可，很难很难，知道吧？人自己呢根本对自己的罪也不啊做什么，就是要想做，想了很多的方法也不能够解决啊，好像行善啊，好像修炼啊，那些不能够解决。那么神自己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来平息自己的怒气，转移自己的怒气。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这句话我想请大家都要记住啊，是相当伟大的一句话。25节第三章25，神设了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啊，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啊，宽容了人先前所犯的罪。我这里今天就是啊，用这个挽回啊，挽回祭。那么在约翰啊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大概第10节那里也说啊， 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显明在什么地方呢？显明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把这两节的圣经放在一起，看见这个挽回祭，挽回什么？挽回谁？挽回我们吗？不是，是平息神的怒气，挽回神，平息转移他的怒气，再不像人了，像其他啊，像另外一个挽回。这个为什么要挽回祭呢？啊哈，那么我们对，也许都有这个经验，如果你得罪了你的上司哈，从前呢，你得罪你的上司，哎呀，你去买了许许多的东西，一车两车，贵重的什么呢，送到他家里面啊，哎，大人啊，你不要发怒啦，这样哈，就是让他好像有点这个啊。是贿赂一样啊，贿赂，所以人呢就想了办法。哦，我们今天都有啊，哎呀，一年里面有几次要免那些神明的怒气是怎么？哦，买只烧猪，有钱的买只烧猪，没有钱的买只鸡子啊哈，来放在他面前啊，说啊，我给这些东西，你以后不要向我们发怒了，甚至有的人就是现人，哎，这就是一种挽回。但是这种挽回呢，是从人这里出发，没有办法去挽回神啊。所以怒气必须挽回和转移，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挽回祭。但是谁是挽回者呢？谁挽回者呢？不是人，人没有办法去挽回神，也没有办法解决人的罪。神自己挽回自己，哎呀，这个很不容易明白。所以这里说，神自己挽回自己，神立耶稣为挽回祭，神自己做，他自己想了个办法来挽回自己的怒气啊，所以神自己做，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就是他自己啊，死在十字架，是个祭，死在十字架上，哎，转移了他的怒气，再不像人了，嗯哼，儿子来代替了，是吧？好，最后这他说挽回祭，哎，什么是挽回祭？那么今天呢，很多人自己所吃的，哦，有一些是植物啊，有一些是动物，哦，有一些是其他的物质上的东西来挽回啊，但是这个挽回祭是耶稣自己，神自己。那这一挽回呢，神撤了耶稣挽回祭之后呢，神的愤怒再不在人的身上了，是在他儿子的身上。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杯实际上讲的是愤怒的杯，叫以色列人喝了之后东歪西倒，那这个神的愤怒就在这里。但是因为耶稣成了挽回祭，挽回了，平息了神的愤怒，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擘饼，这就是我们所得的，是一个祝福的杯，喜乐的。 因为耶稣已经喝了那个愤怒的杯，平息了神的愤怒。那么对于人来说呢，因为他代替了人，所以呢把神的爱释放了。所以约翰一书那里说，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他的爱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设立耶稣为挽回祭，为我们的罪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把神的爱释放了出来。这样呢，神平息了怒气，人可以去。但是人怎么会回去呢？是因为神的爱吸引了我们回到这个神的面前。那神的怒气平息了，人因着他的爱释放出来，再把我们今天就可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粗略的讲一点，就是救恩的开始，从神的怒气愤怒在我们的身上，因着耶稣作为挽回祭，神平息了，耶稣平息了神自己的怒气，耶稣为我们喝了那个杯，然后把神的爱释放了出来，今天我们才能坐在这里。不然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所以我们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们继续还有一些关于大的救恩。所以圣经说，如果我们忽略了这样大的救恩，从神那里开始把我们恢复到一个地位，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那个称义称义，神怎么能够，他是公义的，怎么能够称一个不义的人为义呢？这就是今天耶稣做了挽回祭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擘饼。